哎，既然刚过了农历新年，那现在中国人俗称小年的元宵节又到了。
是啊，不过现在美国商店里琳琅满目的礼品呢，人们兴高采烈要庆祝，可是却不是这个元宵节啊。
那当然了，美国人要庆祝的是自己的传统节日情人节嘛。
没错啊，今年有意思的是，西方的情人节与中国的元宵节呢只相差一天，情人节呢是2月14日，而元宵节呢是15号。
而且呢更有意思的是啊，正月15的元宵节呢一直是一个充满诗情和浪漫色彩的节日，而且呢有不少和爱情有关的故事，所以元宵节也被称为小情人节。
今天是情人节，情人之间相赠的最好礼物是什么呢？巧克力是其中之一。记者来到 Denver 市五大道巧克力专卖店，店里经营的巧克力种类繁多，今天特别是有情人节专柜，他们用黑色或淡色巧克力按照客人的要求制作，写上客人的名字，种类有丘比特与神箭、玫瑰、爱心等。这些巧克力又可以吃又可以看。这些巧克力的原料全来自于比利时，大部分是在纽约市加工成成品后再运送到 Denver 市的。
同样是在过这个节日啊，那么东西方的文化传统不同，人们呢也就有不同的过法了。
哎，竟然你要不要说一说情人节的来历啊？
好啊，情人节呢也被称作圣瓦伦丁节。相传在公元3世纪时候呢，古罗马有两个名字都叫做圣瓦伦丁的基督徒，而这两个人呢又同时在2月14日殉道受难。那么他们两个人呢都在殉难前给自己的妻子写了封非常感人的这样一封情书，那后人为纪念他们对爱的忠贞呢，就将这个2月14日这一天呢定为了圣瓦伦丁节，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情人节。
美丽的节日哈，一般都有一个比较美丽动人的来源。那中国人现在呢也过起了洋节，但是我发现呢，由于文化不同，有时候呢还会有碰撞。你比如说哈，有人就说情人节在中国应该叫做恋人节或者是爱人节，会比较适合中国国情。
是啊，中文中呢这个情人这个词儿啊是多多少少带有一点贬义的。
对。
那么在西方呢就不同了，它指的呢就是所爱的人，而且呢现在的情人节并不限于情人了，人们可以呢寄卡片呢、或者礼物啊给自己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朋友啊。甚至是师长都可以的。
是啊，那现在好像到了情人节，人人平等，大家都是情人。
没错啊，在美国呢，情人节已经成为了一个洋溢着友谊、善和博爱的节日。
西方式的情人节来临了，中国的空气中也弥漫着爱的气味。近年来，在中国，庆祝情人节已经成为一个大的节日，这也代表着西方生活方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增加。红玫瑰、蓝玫瑰、红心，在北京你一定能看到这些代表情侣的标志。花店老板最高兴了，他们在忙着为浪漫的情侣们准备爱的花束。在情人节之前，花的价格已经翻番，甚至涨到平时的3倍。北京的张小平说，玫瑰象征着爱，人们想为自己的情侣买，情人节前玫瑰花就涨价了，但是情人节那天买花的会更多，对我们的生意是帮大忙了。
其实这种节日啊，我看最大的赢家呢要算是商家了。商店里这个礼品呢琳琅满目，而且商家又尽力营造出一种浪漫甜蜜的气氛，像鲜花、巧克力啊都成了紧俏商品。
是啊，在这种节日呢，如果有人送上太实用的东西，像这个烫衣板之类，就太煞风景了。
对。
但是呢，在中国的元宵节呢，吃元宵是一大特色，所以有人就评论说，中国的节日呢是重吃穿，而外国的节日呢却重这个精神方面的交流。
哎，这种评论呢，我觉得有一点以偏概全。
是吗？
其实中国的元宵节呢，有它非常丰富的文化和精神内涵。
好，那你说来听听。
俗话说哈，30的火，15的灯。
嗯哼。
元宵是中国年的压轴戏，那么在元宵节最负盛名的呢，就是元宵花灯。
嗯哼。
自古以来呢，还有银灯联、赏灯诗、猜灯谜等等活动。
哎，我记得这个辛弃疾啊，著名的词人，曾经有过一首非常有名表现这个元宵盛况的词。
哦，说
他是这么说的。
嗯。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 鱼龙舞。
哎，听这首词啊，我好像就看到了当时的盛况。你想想，正月十五是月圆之夜，那么在节日的夜晚，人们关灯、猜灯谜、吃元宵，合家团聚，其乐融融，这个精神上、物质上都很丰富，
真是很让人向往啊。
对
啊，不过呢，这种日子好像在古代多一些，现代社会生活中呢，好像已经失去了这种感觉了。
许多传统的文化活动到了现代好像是越来越少了。就拿灯会来说吧，唐朝灯会中呢出现了杂耍技艺，那么宋代开始有灯谜，明朝呢又增加了戏曲表演，到了近代反而好像没有增多，不但没有增多，反而有所减少了。
哎，刚才你说元宵节和爱情往往是连在一起的，那你有什么好故事没有？
有一个很有名的和元宵节有关的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呢，我国南北朝时有一个叫做徐德言的人，他和他妻子呢感情很好，但是后来呢，因为国家被灭，夫妻二人呢就天各一方。但是分开之前呢，他就把家中的一面铜镜分为两半，一人收藏一半。那后来呢，这个徐德言他在某一年的元宵节上啊，在京城看到有一个人叫卖半面铜镜，他就把自己那个半面铜镜拿出来一对，不差分毫。就这样呢，他就找到了他的妻子。那中国呢有一个成语叫做破镜重圆，就是从这个故事而来的，用来形容夫妻呢重归于好。
这还真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啊。过去的人呢，夫妻之间呢真的是很讲一个信字。像这个汉光武帝的大臣呢叫宋弘，已有妻室了。在皇帝呢想给他介绍皇姐胡杨公主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哎，他这句话呢是很有名的。其实我倒觉得像现在这个情人节啊，鲜花啊、礼物啊固然很浪漫，但是我觉得呢表面的东西多了一点，责任和专一的这个东西呢好像少了一点。
我也有同感。现代社会呢夫妻离异分居的比例非常高，每个人都在寻找真正的爱情，但许多人呢在男女关系上呢又非常追求自我，不和呢则分。对爱情婚姻的严肃承诺感呢少了很多，但是到头来呢自己也会觉得很累，身心都很受伤。
其实从一些古诗词中哈，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人对这个爱情婚姻的看法。像诗经的第一首叫做《关雎》，那开篇就是歌颂爱情的。它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他的意思是不是说一个人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之后就想追求她呢？
其实不是。
那
这首诗呢是诗人对河边采杏的美丽姑娘的恋歌。这个求呢实际上是名词，是配偶的意思，而不是追求的求。那全句的意思是说这个姑娘人很美，心灵也美，是君子的好配偶。
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刚才的这个理解还不太对了。
其实呢就是它的原意是挺美好纯洁的。那正像孔子所说的，这个诗经三百首的这个作者啊都是基于吴勰的思想来创作这些诗篇的。那么诗经中呢也有描写婚姻的这样一首，叫做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执子于归，忆其世家。
哎，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听到逃之夭夭，是不是说什么人逃跑了？
不是这样的理解。
那
他大概意思呢就是说桃花绽放，光华夺目，这对男女呢就要结婚了，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哎，这诗经中用这个桃树来比喻婚姻呢，比喻的还很美啊。
是啊，其实古人呢把婚姻看成是很神圣的事。那么过去结婚要拜天地，西方结婚呢要去教堂，也就是说请他们的主来承认这场婚姻。而且中国古代呢好像也没有离婚的概念，结婚呢是一辈子的事情。
过去呢是讲究这个男耕女织，相夫教子，是有它的道理的。那么中国文化中呢说男女之间呢是刚和柔，阳和阴的关系，男人呢在外面做事情，同时呢又体贴爱护自己的妻子，那妻子呢就温柔善良，知道疼爱自己的丈夫。那么阴阳这样相辅相成就会很和谐的。虽然大多数人呢都在高高兴兴的过节，但俗话说呢有人欢喜有人愁。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对恋人，在情人节将要来临的时候呢不但不能相聚，连彼此的音信都无法得到。
你说的是谁呀？
你知道前一阵有一位美国公民他回中国后呢马上就被当局扣押的事吗？
最近呢有好几位海外的人回中国被抓，你是指哪一位呢？
我说的这个是叫做李祥春的这样一位美国公民，他在1月22日从旧金山飞抵广州机场后呢就立即被中国公安人员呢拘捕了。
我看到了媒体报道，说他呢在加州是经营中成药的生意，也是一位法轮功的学员。那现在呢，他的未婚妻和各方人士呢正在为营救他而奔走。
说 Charles 呢，他是，在大陆拿了一个学位哈，就是说他在中山医学院读书啊，然后就来了美国，美国就在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也拿了一个学位，然后呢也拿了一个 MD。然后就在哈佛研究所，哈佛医学研究所，现在就应该是说麻省的那个medical hospital 工作了两年，然后再回到加州开自己的生意，这中药的生意哈。然后他就说，他就待在那边不久哈，我就在一个偶尔的巧，在一个偶尔的机会哈，就认识到他。然后我发觉到他是很非常体贴啊，非常温柔善良的一个人呢、啊。那当时呢，他回去中国哈、就是说我也想，就是说也会报喜信啊，就是说要结婚了嘛。但是没想到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就警察就他当场到那个广州，当场到飞一飞到那个中国的时候，就警察就把他抓住了。然后就把他送到扬州劳教所，至今已经有18天了，应该是19天了，但是还没有把他放出来。我就对他的处境感到非常担心，我觉得救人呐、是要很关键的，现在要把他极快的尽快的救出来。但我也很伤心，就是说，就快要情人节了哈，他应该是，也是应该跟自己的亲人呐。在一起的哈，但是志军还是在中国，所以非常的担心。然后我希望他能尽快的出来跟家人团聚哈。然后在他另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他是大年初一生的，那么呢他应该也是跟我们在一起哈、就是亲人朋友啊在一起。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办法跟他联系，现在我知道他的消息，就是因为美国驻中国领事馆的人呐、打电话来跟我讲他被抓了。当时我一听了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我就腿都软了，就哭哭啊。但是呢我睡觉也睡得不好，所以也很难过了。我希望呢中国政府呢，正尽快把他放了。
美国公民呢，一下飞机就被拘捕，这件事情也是不多见的。据媒体报道，新泽西的一位叫安德鲁斯的众议员呢，他就说了，说李祥春案呢，是美国公民在他国是否仍受到美国保护的试金石。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啊，海外人士在中国被拘捕的消息时传来，所以呢近日自由亚洲电台呢还专门做了一台节目，叫做新春黄丝带，说的就是节日期间许多家庭因为亲人在大陆被拘押而不能团聚的事情。
这些家庭的成员呢，仅仅为了自己的信仰或者不同的意见呢，就遭遇不幸，这种事呢也给节日的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
是啊，我想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也祝愿无辜受迫害的人能够早日重获自由，与家人团聚。
是这样的，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侃侃而谈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次再见。